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11月3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10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10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0%， 比上月下降 0.8 个百分点，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数据显示，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49.9%、 48.7% 和 47.1%， 比上月下降 1.1 个、 0.1 个和 1.1 个百分点，均低于临界点。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贸易协定最早可以于下周进行签署。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对此表示，中美元首在釜山会晤期间讨论了经贸关系等议题，同意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综合指数报 1550.70 点，与上期相比涨 147.24 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021.39 点，与上期相比涨 2.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指出，15-57要大力提振居民消费，立足当前，重点是优化环境，创新场景，减少限制，把扩大消费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据央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带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商品市场开放水平，优化服务市场准入规则，完善要素市场开放监管制度。美联储多根表示，美联储上周不应降息，12月也不应再次降息。他指出，劳动力市场总体平衡，无需立即提供支持，而通胀看起来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 2% 的目标之上。美联储哈马克表示，担忧本次降息过度偏离遏制通胀的紧缩立场，我们必须维持一定限制性政策力度，以使通胀回归目标。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施密德表示，他在上周投票反对美联储降息的决定，原因是担心经济增长和投资会对通胀形成上行压力。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周五明确表示，12月降息并非既定事项。中国期货业协会经广泛征求行业意见，制定了期货做市交易业务管理规则，经协会第6届理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于发布，并自2025年12月1日起实施。风险管理公司根据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公司业务试点指引，在协会已备案做市业务的，可以开展期货做市交易业务。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三位熟悉内情的欧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评估认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战斧导弹不会削弱美军现役库存，随即向白宫亮起绿灯，将最终政治决断权交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宣布中方将于明年11月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韩国总统李在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州博物馆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重要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10月30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韩国庆州会见加拿大国贸部长西杜，双方就中加经贸关系以及各自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交流。王文涛表示，中加经济高度互补，贸易发展势头强劲。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10月27日，全国统调电厂存煤 2.2 亿吨，可用35天以上，地下储气库已完成年度贮气任务，实现满库入冬。据 MISTEEL 经预测，唐山市扩散条件逐步改善，污染过程基本结束。唐山市重污染天气应对指挥部研究决定，自2025年11月1日零时起，全市解除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响应。从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员会调查发布的钢铁行业 PMI 来看，2025年10月份为 49.2%，环比上升 1.5 个百分点，结束连续两个月环比下降态势，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31日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钢铁产量同比下降，表观消费量持续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前三季度全国累计生产粗钢 7.46 亿吨，同比下降 2.9%， 预计全年仍将保持同比下降，实现粗钢产量调控目标。Miss Steel 统计全国47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5272.93 万吨，环比增加 163.44 万吨，日均输港量 331.22 万吨，增 9.15 万吨。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总量 14542.48 万吨，环比增加 118.89 万吨，日均输港量 320.16 万吨，增 7.51 万吨。在港船舶数量118条，增11条。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81.75%， 环比上周减少 2.96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减少 0.69 个百分点。日均铁水产量 236.36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3.54 万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印尼贸易部表示，印尼敲定11月毛棕榈油参考价为每吨 963.75 美元，略高于10月的每吨 963.61 美元。这意味着11月份的毛棕榈油出口税将持平于目前的每吨124美元。印尼还对棕榈油征收 10% 的专项税。王新副局长在商务部主持召开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反倾销案听证会。欧盟驻华代表团、西班牙、比利时、丹麦等国驻华大使馆、欧盟出口商及其协会、国内进口商、国内申请人及相关会员企业等37家利害关系方共约80人参加本次听证会。据大商所，自2026年2月2日交易时及1月30日晚夜盘起，我所将从 M2607 和 C2607 对应的系列期权合约开始挂牌豆粕和玉米系列期权合约。加拿大谷物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6日当周，加拿大油菜籽出口量较前周增加 25.4% 至 15.55 万吨，之前一周为 12.4 万吨。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PEC 表示，马来西亚10月1至31日的棕榈油出口量为150万1945吨。上月同期为143万9845吨，环比增加 4.31%。 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当周，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89.33 元每头，前一周为亏损 185.68 元每头，外购自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179.72 元每头，前一周为亏损 289.07 元每头。船运调查机构 YE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10月1至31日棕榈油出口量为163万9089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155万8247吨增加 5.19%。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2025年前三个季度，泰国出口天然橡胶不含复合橡胶合计为 199.3 万吨，同比降 8%。 其中标胶合计出口 111.6 万吨，同比降 20%，烟片交出口 30.8 万吨，同比增 22%， 乳胶出口 55.6 万吨，同比增 10%。 1至9月出口到中国天然橡胶合计为 75.9 万吨，同比增 6%。 据政商所根据企业申请经研究决定，取消江苏三房巷国际储运有限公司的指定对二甲苯交割仓库资格，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击委内瑞拉。三位消息人士称，包括沙特、俄罗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哈萨克斯坦和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八个欧佩克加成员国预计将在周日同意12月再增产 13.7 万桶每日。另一位消息人士则表示暂停增产也是有可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重金属部兼矿产资源办公室主任段少甫在会上表示，关于反内卷的实施路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建议分类施策，借鉴电解铝经验，对铜、铅、锌等大宗金属考虑设立产能天花板，严控新增产能。据上期所，上周铜库存增加11348吨，铝库存减少4594吨，锌库存减少5752吨，铅库存减少334吨，镍库存增加676吨，锡库存增加153吨。据 Miss Steel, 截至10月31日多晶硅 N 型致密料市场均价50元每千克，及其制造成本约 39.6 元每千克，及其单公斤净利约为 10.4 元每千克。摩根士丹利表示， 由于 ETF 和各国央行的强劲实物需求以及经济前景依然不确定，黄金价格有望在2026年年中升至每盎司4500美元，此前预计为2026年下半年达到4500美元。上海期货交易所通知指出，根据2025年11月1日实施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黄金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黄金有关税收征管事项的公告，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出入库及发票流程等事项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现行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期货业务细则等业务规则中与本通知不一致的相关规定不再执行。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黄金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到，纳税人不通过交易所销售标准黄金，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会员单位从交易所购入标准黄金用于投资性用途，发生实物交割出库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价、金额及税额按照以下规定确定。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重大消息逐步落地，橡胶未来何去何从。中辉期货表示，橡胶近期基本面变化不大，期价波动率加大和产业端实际供需的关系微乎其微，更多在于资金对于宏观市场情绪转变的跟进。当前俄乌谈判暂时没了下文，美联储12月降息概率被鲍威尔泼了一盆冷水，叠加前期中美谈判释放的利多预期逐步落地，市场情绪也逐步由炒预期转变为回归弱现实，进而冷静等待新的政策端变动为主。在宏观不明朗的情况下，橡胶短线更容易受到资金博弈的影响，大起大落，波动率加强，橡胶期权远月值得重点关注。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多金硅。在传收储消息，多金硅触及一个月来高点，光大期货表示，上周五多金硅价格继续上冲，并触及一个月来高点。究其原因，央视经济半小时访谈中，协鑫董事长透露，17家多金硅企业已基本签字同意，收储平台预计于年内完成。此前关于光伏巨头联合收储、减产等消息均未得到官方证实，本次相当于公开宣布，或意味着光伏联合收储、减产进展要比之前更乐观，光伏反内卷预期再次提升，盘面价格短期或维持强势运行。随着11月供需边际改善，价格或有望打开上方空间，后续继续关注仓单注销情况、下游组件订单情况及收储事项推进进展。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音频由 AI 合成。